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澳洲广角时间了，我是凌云。七月初是澳洲及纽西兰的军人最为荣耀的日子，它就是储备军人日。这是为了纪念一战时国民踊跃参军成立澳纽军团而设立的，今年已是90周年了。牛省总督及澳洲国防部长等要员检阅了这一次盛大的纪念游行活动。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先来看几则发生在近期的新闻报道，然后呢，我为大家介绍举世闻名的象征着澳大利亚文明的大岩石艾雅斯岩的所在地爱丽丝泉的神秘风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洲纽西兰为了与英国并肩作战对付德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一个招募新兵的活动，称之为库伊活动。虽然战争以沉痛的代价告终，但澳纽兵团的精神却因此受到了世界的尊重。今年的储备军人日庆祝活动分别在澳洲的14个城市举行，其中悉尼的大游行是最为壮观的。7月3日，来自澳洲各地的数千人参加了悉尼的储备军队日的大游行。队伍从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出发，游行到牛省议会大厦门口。牛省总督玛丽·布莱舍尔、国防部长以及总理代表检阅了队伍。参加游行的有当年库伊活动中招募的志愿兵的家属、老兵以及现役军人。队伍以一战时的装束开始，老式作战用摩托车以及战马队伍的出现令观摩者叹为观止。今年的储备军人日游行是为了纪念90年前为了招募一战志愿兵而举行的库伊活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对德宣战，澳洲政府立即表示全力支援英国，于是发动了库伊活动，招募志愿兵。澳大利亚第一批派出了20000人，全部是临时招募的志愿兵。他们坐着28艘运输船，又汇合了10艘新西兰人的船，在4艘军舰的护卫下，浩浩荡荡前往欧洲。1914年的12月3日，他们在北非的埃及登陆了，5个月后被派往格里波里。然而，格里波里战役以失败告终。但澳大利亚战士的勇气和顽强，不仅被敌人，也被祖国即英国承认了。新生的澳大利亚向世界显示了自己的存在，但代价是阵亡7818人，伤19511人。在澳大利亚民族精神中，没有任何一种比澳纽军团的精神更为特殊和备受尊重。总督玛丽·布莱舍尔向所有经过的队伍敬礼致意，旁观者则不断地爆发出阵阵掌声，向几代军人及他们的家属表示感谢。澳洲人口不多，但地缘辽阔，愿立志从军的澳洲青年人，其本人和家庭一向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象征，是一种荣耀。应美国当红青年作曲家艾里克·怀特克的邀请，各国合唱团体云集悉尼，他们将在悉尼歌剧院里同台演出。其中华人背景的合唱团体来自纽西兰，他们是18人组成的纽西兰乡音合唱团。他们在正式演出之前，特地为悉尼的台胞免费加演一场，以表思乡之情。 七月初的悉尼已经寒气逼人，而在悉尼市政厅旁的 St. Andrews 教堂却是人头济济。亲切的乡音，热烈的掌声，使这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由侨居纽西兰的台胞组成的纽西兰乡音合唱团正在这里进行一场演出，演出内容除了合唱之外，还包括舞蹈、独奏、小提琴协奏、独唱和地方戏等。台北驻悉尼经济文化办事处林敬莲处长也特地赶来观看演出并致辞。合唱的第一首曲目就是《台湾》，接下来的曲目包括《台北的天空》《台湾人的四季》等，浓浓的思乡情打动了许多海外游子的心。今年正值纽西兰乡音合唱团成立十周年，应美国当红青年作曲家艾里克·怀特科的邀请，与其他合唱团合作，在悉尼歌剧院演出指定曲目。为庆祝其十周年，该合唱团在今年将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而在悉尼举行的这场免费演出则是为了满足悉尼台胞的思乡之情。
我们合唱团1995年成立的，今年是十周年，那我刚好雪梨歌剧院 Eric 这个合唱节的邀请呢，明天7月4号我们要在歌剧院演出，那今天这一场呢，就是为我们侨胞，特地为我们侨胞来演出的。
压轴的是台湾的歌仔戏，这出戏的名称叫做《陈三五娘》，讲述的是一个古代的爱情故事。6月4日，前中共驻悉尼中领馆的一等秘书陈永林在集会发言时公开指证中共特务绑架王炳章一事。7月3日，中国民主政党联盟在悉尼市中心的假日旅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就民主人士王炳章被绑架一事向联合国国际法庭提起诉讼，控告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及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反人类罪。7月3日，中国民主政党联盟在悉尼市中心的假日旅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就起诉中共绑架民主人士王炳章案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今年6月27日，王炳章博士被绑架三周年。3年前，王炳章博士在耶兰盲街被绑架，并立即送回中国，并于2003年2月10日。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
方圆先生向媒体披露了王炳章博士被中共特务从越南边界绑架经过，并提到美国政府曾协助调查，并确认此绑架案为中共所为。而曾负责政治事务的原中国驻悉尼外交官陈永林在日前也公开指证了这一点。
Today I want to disclose some top confidential things about ChineseKidnapping overseas area. One case I would like to refer is in 2002, there are two democracy activists. One is called by Wang Bingzhang. They were kidnapped in Vietnam.
方元先生表示，控告诉状已于7月1日向联合国国际法庭、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司法委员会悉尼法庭递交。
诉讼请求：一、判被告立即释放受害人王炳章，并赔偿受害人王炳章人身、名誉及精神损失费人民币3亿元；二、判被告承担反人类罪的刑事责任；三、判被告赔偿调查费用人民币3000万元；四、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那么这些罪犯尽管目前还能够躲在专制的铁幕后面，像逃犯一样规避法律的惩罚，但是在精神上和心理上，他们已经被关入了监牢。
据悉，中国民主政党联盟于今年2月在美国的罗德岛州成立，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终结共产专制。加盟的政党有中国民主党流亡党部、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工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起诉中共绑架王炳章案的原告分别是这几个政党的代表。王炳章于1982年在加拿大获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中的第一个博士。他于1982年创办了《中国之春》杂志，并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因此成为了著名的中共意见人士，而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在澳大利亚中部有一块举世闻名的巨大石头，叫做艾雅斯岩，又叫做大岩石。它的奇异、它的五彩缤纷、它的神秘，令所有中外游客和慕名到访者叹为观之。它周围的一切，峡谷、森林、清泉、岩石等等，无不蕴藏着一种神力的痕迹，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爱丽丝泉是一个新兴的城镇，它地处交通网络的要道，也是前往大岩石的前哨站。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向大家介绍这块澳洲最独特的自然景色。
自古以来，澳大利亚中部，包括今天的爱丽丝泉小镇，住着叫做阿勒达的土著，他们过着原始、和平、充满神话的生活。1862年，白人约翰带领一批探险队经过中部到北澳，也把人类的现代文明带入这片土地。紧接着，政府为了建设阿德雷德与达尔文之间的电信电缆，1872年在中部沙漠中选了一块绿洲，设立了电报站。今天的市区就在电报站南方4公里处逐渐发展。1933年便取名为爱丽丝泉，如今它已是一个27000人口的小镇。它是澳大利亚南北运输的中途重镇，前往艾雅斯岩旅游的前哨站。在交通上，当年因为没有公路，阿富汗骆驼队在中澳担负运送物资的重任，可说是中澳开发史上的大工程。后来南北公路开发后，遂由公路火车逐渐取代。1929年南段铁路连接阿德雷德建造完成，在2004年北段直通达尔文也开通，如今铁公路及飞机已经四通八达。由于特殊的地质结构，每当早晚太阳斜射时，阳光反射出美丽的色彩，更是美不胜收。加上丰富的原住民文化，已使爱丽丝泉及大石头艾雅斯岩成为澳大利亚的重要观光景点。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些美景。爱丽丝泉四周山区环绕，东边叫做东麦当奴山区，西边叫做西麦当奴山区。由于经过数百万年雨水的切割，已把这些山脉切断成许多美丽壮观的峡谷。辛普森峡谷与史坦利峡谷就是很典型的代表。 史坦利峡谷又名一线天，它已被切成80米深的峡谷，红色的砂岩峭壁林立两旁，在一天中最多只能有一小时的日照。当阳光照到两侧山壁，反射出美丽的色泽，加上它的雄壮，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芬克峡谷国家公园涵盖面积达46000公顷，这里保留着将要绝迹的棕榈树及西阿勒达族的原始文化。哥斯绝壁是大约14250万年前从外太空挥来一颗横宽约600公尺的彗星撞击而形成20公里宽的洼地。格林海伦峡谷是芬克河的起点，在中部沙漠地区，芬克河是一条难得终年不干固的几条小河之一，它是附近沙漠地区生命的动脉。峡谷是西麦当奴山区比较特殊的峡谷之一，当夏天雨水多时，它是一个游泳避暑的好地方，冬天雨水少，走入谷底又能欣赏峡谷之美，所以无论登山下水，这是一个旅客必须造访的观光景点。艾勒利溪谷两侧红岩峭壁，大水潭四周围绕着橡胶树林，是一个游泳及野餐的好地方。原住民阿勒达族的神话说，山脉是毛毛虫变的，艾米利峡谷是所有麦当奴山脉的头部，因此这个峡谷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说中纪事岩是原住民东阿勒达族纪事的地方。根据科学家的研究，这块岩石是大约八亿年前沿海中苦泉岩层流露出来的白云石。白云石是碳酸钙结晶形成的，与石灰岩类似。这个纪事岩属于深灰色的白云石，它有点像埃及的方尖石塔。我们环绕一周观看，不同角度就显现不同面貌，有时像人，有时像星星，有时又像天神。翠芬娜自然公园内的峡谷是由石英岩片构成的，峡谷两旁都是红橡胶树。1950年代为了铺设铁路需要大量的整木，许多巨大的红橡胶树已被砍光，今天已经所剩无几。到爱丽丝泉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要看看到底人家说澳大利亚中部是沙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那么爱丽丝泉沙漠公园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整个公园分为三个主题区，沙漠河流区、沙的世界和森林区，总共搜集了120种动物及350种植物，更有喂食野生飞鹰的表演，到此一游可说不虚此行。是我们将介绍大石头、艾雅石岩、大峡谷及附近景点。
今天的澳洲广角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